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您来关心一些在我们本地社区发生的跟我们生活相关的消息。首先啊，今天我们看到圣塔克拉拉县呢公告说哈，在本地发现了第一例哈含有塞拉琴吸毒过量死亡的这个案例啊。这个塞拉琴，这个当然我们普通人对这个致命的毒品不太有了解哈，可是如果您关注过相关的消息的话呢，它其实很可怕啊，它被称为是僵尸药啊。为什么呢？它的这个中毒之后啊，会直接让人就是走路摇摇晃晃的，没有方向感，然后身上呢会出现各种各样大型的伤口，真的就像那个僵尸片中的僵尸一样啊，特别的可怕。然后这种毒品啊，塞拉琴，它最近呢几年在毒品市场上是快速的火红。那圣塔克拉拉县呢，就这个他的法医验尸官就证实说哈，这是当地啊，我们当地出现的第一宗啊死于塞拉琴的案例。那么县政府做出这样的公告呢，更担心的是未来还有更多的类似的致死事件啊。这个塞拉琴也被称为 trank 啊，它根本不是毒品，它是兽医用来给这个大型动物用的一种镇静剂啊，并没有批准用在人身上。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过量服用呢，就像刚才讲的，它会导致人身上出现严重的伤口，甚至呢会有致命的一个情况。圣塔克拉拉县就公布说哈，就发现这个第一个致死病例呢，是在圣何西的一个36岁的男子，被这个相关的人发现之后呢，他其实已经失去意识了啊，后来经过检验，原来是这个塞拉琴中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像是联邦缉毒署哈，其实也已经发出了一个全国性的警告啊。那么如果有人出现这个步履蹒跚、呼吸困难、失去方向、昏迷，甚至皮肤溃烂的情况，有可能出现身上巨大性的开放性的伤口呢，都是这个塞拉琴中毒啊。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分享给大家。如果尤其身边有这样的人，有类似这样的症状，如果您发现了的话呢，要赶快拨打911啊，这是一个警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致命性的这样的一个毒品药物啊，正在我们社区当中在进行一个传播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真的值得人关注。而且呢，不光虽然为什么现在就是说好像在咱们身边发现的比较少哈，可是呢在全美都有一个蔓延的趋势。像是3月份美国缉毒局有一个公共安全警报，就说在50个州当中48个州都已经发现了这种塞拉琴和就是这个芬太尼的混合物了。然后呢，所以这种情况在社区当中的流传，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到公共安全的健康哈。好，所以就首先来把这个消息呢分享给大家。好，接下来啊，就是再来关注一下在南湾，因为这个 BART 站的修建呢，VTA 啊，就是 Santa Clara Valley 交通局和当地的一些业主和租户呢，起了一些争端啊，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这个 Santa Clara Valley 的交通局哈，他们现在要启动法律程序了，要强制性的来去获取圣何西市中心的一块地的所有权。那当地的一些商户啊，就是不愿意配合，所以呢，他们就采取了就是法律允许他们的这种强征土地的一个措施。可是这么做呢，大家想想，被强征土地的业主肯定是不干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根据法庭记录显示，受影响的就是在圣何西 Santa Clara 街91号、97号，这个一些业主啊，像这里是有零售，也有餐馆，也有住宅楼。那么 VTA 呢，就要这块地来建 BART 啊。那目前上面就是这个 VTA 已经列出了在上面不想要搬家的几个业主啊，比如说有个面包房 bakery， 有餐厅，还有那个 nightclub 啊等等，就几家全部都列出来了。那么当然被起诉的啊，这个其中之一啊，一位业主是Gold Rock Holding。 那他呢，这个 他的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负责人啊，叫做Miriam Jelly，他就说呢，其实对于政府啊，像 VTA 这样的组织这么做太失望了啊，他觉得怎么能就是你来起诉，就有点像强征土地一样哈，然后他们觉得说这样的话会赶走他们这个 building 里的很多啊这个租户啊和小企业主啊，所以呢，但是对于 VTA 来说，他觉得我有充分的理由啊，因为不管怎么样，BART 这个项目要往前推进，而且这个 BART 推进的话。那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啊、交通啊各方面都是很正面的一个影响啊，而且确实法律有赋予他们这样的一个责任吧，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对不配合的一些土地的使用者来进行这个驱逐，起码是通过法律程序可以打开进一步的对话吧，看看是不是要庭外和解哈。所以现在呢，这是一个因为 BART 修建的一个最新的啊在本地的一个冲突，然后呢。对于这个 BART，大家也看到了哈，就是说，如果能够圣何西修建通的话呢，那之后就可以直接到 downtown San Jose 了哈。所以呢，我们再来关注吧，到底这样的一个纠纷哈，能不能被妥善解决？因为对于业主来说，你真的是动到了人家的经济命脉哈。有些生意可能一做几十年、十几年，你让他搬去哪儿呢？或者说有些人他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别的住的地方啊，对不对？那个当地还有住宅哈，所以这都是政府需要切实去关心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味的说我就把你赶走就结束了哈。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以及对社区的影响，我们还会持续的追踪。好，接下来呢，还有可能对于租房的朋友来说哈，会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啊，这种在湾区，尤其是硅谷啊、南湾一带啊，这个租房的竞争是怎么样的？我们都知道，买房的市场呢，现在受到高利率的影响是比较的，相对来说哈，相对冷淡啊，尤其前一阵子股市表现也不好啊。但是呢，话虽这么说哈，可是最近我们采访一些这个local 的经纪人哈，他们也在讲，其实这个湾区的房地产市场很 unique 啊，它就是它的这种特殊的稀缺性吧，导致你再怎么样啊都不会说真的是跌到没边儿了哈。所以现在已经有回暖的一些迹象了。那么租房市场呢，它就跟买房市场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不一样哈。就在前一阵子买房市场特别冷淡的时候呢，其实湾区的租房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哈。那最近一份来自 Rent Cafe 的调查呢，就印证了这一点哈。大家都觉得好像，哎呀，租房挺难的，好多个人在那竞争。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根据 Rent Cafe 最新的统计来看啊，南湾目前每套公寓啊，会有11个租户在竞争啊。相比之下呢，如果是你全国范围来看，美国平均是8个人争一个公寓啊，在南湾就要有11个人来争啊。原因是什么呢？Rent Cafe 的住房市场专家叫做他就表示说呢，主要就是湾区长期的这个住房的严重的紧缺哈，就导致竞争的激烈。现在呢，超过6%的这种高的抵押贷款利率啊，却让人们更难负担啊，因为在湾区就是很多超过80万的，这都是太正常的了嘛，更难负担来买房了，所以呢，就要有更多的人来租房啊。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这个 AI 啊，还有南湾主导的一些科技创新企业啊，在吸引那些疫情期间搬走的 high tech 的人士搬回来啊，所以呢，也导致本地我们的租房市场呢竞争的加剧啊。这个 Rent Cafe 其实如果按照它的这个数据来看，可参考性大不大呢？还是蛮大的啊，因为它有列举了全国134个最大租房市场的一个竞争分数哈，然后它的这个数据来源和概括还是蛮大蛮全的。然后自从去年以来呢，其实硅谷的得分哈，在全国范围内上升的最多，也就是意味着在硅谷，尤其是南湾这一块呢，租房的竞争力啊也是相当高的，在全美呢排名第27哈。当然，除了硅谷以外呢，租房竞争就比较平缓了啊，就没有像我们这边这样，因为我们是 high tech 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嘛。那随着这种远程工作逐渐的，就是变成混合制啊，或者甚至有些公司要求100%回来上班的话呢，那这些人群呢也在进行回潮，这都是进一步推动在影响着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啊，租房市场。好，那以上就是跟咱们本地生活相关的几条最新的消息要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